泽连斯基公开指责中共帮俄罗斯扰乱和平峰会。费杰哲井喷钟南山回应涉问，何时超美成第一强国？中国小伙回答好赞。印度大选落幕，出口民调指执政联盟大胜。全球黄金储备排名，美国居首，台湾进入前十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日。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地道尽了自由的弥足珍贵。希望之星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10日9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6月就出发，由希望之星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赶快报名希望之旅10日9夜欧洲之行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一直以来对中共小心翼翼，极力保持表面的和谐。在北京当局决定不参加下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发表演讲后，终于公开点名对中共发出指责，指其帮助俄罗斯阻挠本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对下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非常重视，他提到已有逾100国家和机构确定出席瑞士和平峰会，讨论核安全、粮食安全以及释放战俘等议题。他呼吁亚洲国家参与，团结反对战争。泽连斯基罕见抨击中方正协助俄罗斯施压其他国家及其领导人不要参加这场和平峰会。他没有透露是哪一些国家，但是强调中国若支持俄国，战争将拖延更长时间，不利全球。泽连斯基警告俄罗斯正试图破坏和平峰会，并在中共的协助下以封锁农产品、食品和化学产品等手段向各国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本月中旬在瑞士举办的国际和平峰会。泽连斯基认为好像中方这样的独立强国成为普京手中的工具是不幸的。中共当局5月31日宣布不出席预定在6月的瑞士乌克兰问题的国际和平峰会，理由是中方参加会议的条件没得到满足，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应参加这次会议。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就遭遇尴尬场面。当被记者问到你是否会会见乌克兰总统时，他马上装作什么都没听见，赶快进入电梯。有人评论说中共不是拒绝乌克兰，而是拒绝了西方世界。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有证据显示大陆协助俄国在战争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年前的一次电话中向泽连斯基承诺中方不会介入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说我们不期望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我们从未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期望中国提供俄国国防支援，这个就是我们和中国领导人在通话中讨论的事。他向我们保证会退居一边，不会援助俄国武器。现在有情报显示有些东西以某种方式透过中国进入俄国市场，俄国武器部件来自中国。泽连斯基表示这个不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基本上是对战争的支持。这个是乌克兰总统罕见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共，此前他一直在对话言论上十分小心，希望能够使中共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共在表示不派代表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同时，提出了举办自己的和平峰会的想法，并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参加。星期日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中共无权召开这样的会议，美国正在准备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中国公司和银行实施一篮子制裁。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坎贝尔说 其他国家亦可能对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类似措施。我认为我们主要关注系统性参与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我们亦仔细研究了金融机构。坎贝尔表示，欧洲和北约国家迫切需要向中国发出集体关切信息。他表示，不单止美国，其他国家亦会采取措施，表明我们对中国在乌克兰战场上试图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做法深感不满。中国疫情持续蔓延，染疫患者出现多种症状，当局一直掩盖真相。从最初的支原体肺炎到腺病毒，从流感到甲流、乙流，现在又抛出肺结节。最近中国被诊断为所谓肺结节的患者人数急剧攀升。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出面的回应，被认为是泄露了当局企图掩盖新冠疫情的秘密。中国医生杨龙海说，就是目前为什么感觉到肺结节明显增多了呢？特别是新冠以后。5月29号，中共党媒报道承认，中国每年新发现或新诊断出的肺结节人数为1000万至2000万人，尤其最近两年肺结节的比例明显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声称，由于新冠的原因，很多人发烧感冒，有咳嗽症状，做 CT 的人很多。另外，普通人和成年人当中，有30%到40%的正常人有大大小小的结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很明显就是这个疫情，而这个疫情在中国其实是相当凶猛的，只不过他很多东西都被掩盖了，他不愿意曝光。这次他那个话，实际上是将这个疫情的实情讲了一部分出来。我相信他如果真的将他的那些数据公布出来的话，会震惊整个世界的。大陆民众说，上海新华医院儿科人山人海，看病的小朋友实在太多，一眼望去全部是家长和小朋友。中共一边禁止医院出示新冠证明，一边又以各种名称掩盖。东莞市民王先生说，现在很多大人细路无缘无故感冒，我们现在感冒习以为常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亦不讲，去医院看就要1000几百。北京市民王先生说，这波疫情主要症状是咳得厉害，他本人已经咳了1个多月了，特别是夜晚睡觉的时候不停地咳，看病食药都没有效。山东民众宋先生表示，他从身边的亲友得知，前段时间有好几个人年纪不大突然猝死，怀疑是新冠疫苗导致。据和他关系好的官员透露，70%-80%的政府人员都阳过了，但死亡人数不公开。宋先生说，去世4、5个了，他们都是40、50岁，有2个50几岁，有1个30几岁，突然死的，都是心脏梗塞，基本上都打过疫苗。政府内部受这个疫苗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官员都很严重，但去世的人他保密。有民众表示，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没有医好，而当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之后，身体却得以康复。安徽民众陆先生说，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的母亲日日都念。疫情爆发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开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李洪志大师并开示避疫的良方，比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辽宁民众李先生说，九字真言灵验，灵验的故事我见得比较多，大师的话我还是相信的。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有中国网友演绎了一段街头采访，一个走在大陆街头的中国年轻人被采访人拦住，被问到，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这样一个问题。他的精彩回答获得网友的大力称赞。在短片中， 当采访人抛出这个问题后，这个年轻人反应快速，回答说，这个要取决于你用的是什么 App， 比如说你使用支付这一类的，超越美国大概需要15年。如果你使用澎湃或者是头条之类的，我们超越美国大概需要2年。如果你使用快手或者是抖音的话，大概今年年底就搞定了。采访人又问，那我如果什么都不用，我是看那个晚上7点正的央视新闻联播呢？年轻人回答说，那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已经超越好多年了。网民都忍不住大赞，厉害，清醒聪明的年轻人有前途。讲到中共中央新闻联播的弄虚作假和串报，据香港明报报道，连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曾经在清华百年校庆时直言不讳揶揄说，每日7点到7点半必看中央电视台，看他们胡说些什么。有网友总结，新闻联播前10分钟领导好忙，中间10分钟全国人民好幸福，后10分钟世界其他国家在水深火热之中，被指一针见血。印度为期6个星期的大选在6月1号落幕，出口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联盟预计将大胜并继续执政，这个表明执政联盟的表现将好于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期。星期六，印度选民顶着酷暑参加第7阶段，亦是最后一阶段的投票。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选举从4月19号开始至6月1号结束，将选出下议院的543名议员。据路透社报道，大多数出口民调预测，以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国家民主联盟可能会赢得下议院543个席位中的三分之二。实际上，国家民主联盟 NDA 只需要获得272个席位即成为简单多数，而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将允许政府对宪法进行影响深远的修正。五项主要出口民调的总结预计，该联盟可能会赢得353至401个席位，这一数字可能会在股市星期一重新开放时提振金融市场。五项民调中的三项预测显示，仅印度人民党就能够赢得超过2019年的303席的胜利。拉胡尔甘地领导的各大党为主的反对派联盟印度联盟预计将赢得125至182个席位。但是由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票站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并非十分准确。分析人士说，在印度这个幅员辽阔多元化的国家，要正确地进行票站调查是一项挑战。不过总理莫迪在投票结束后发表的第一条评论中，在没有提及出口民调的情况下就宣布取得了胜利。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我可以自信地说，印度人民以创纪录的票数再次选举了国家民主联盟政府。印度选委会将在6月4号正式开始计票，预计当日会公布大选结果。莫迪和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起已经连续两届执政，如果出口民调准确的话，执政联盟将连续第三届执政，而莫迪亦好可能再次出任总理。世界黄金协会公布2024年第一季各国黄金储备排名，第一名是美国，德国居次，意大利排行第三，至于台湾则名列第12名，拥有 423.63 公吨黄金储备，储备价值约 282.25 亿美元。富比世报道，黄金储备对于国家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可以当作一种可靠的价值储存方法，特别是在金融不稳定时期。现阶段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各国对黄金储备的需求持续上升。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名单，第一名为美国，拥有 8133.46 公吨黄金储备，相当于5790亿美元。第二名是德国，黄金储备 3352.65 吨，相当于约2386.6 亿美元。第三名是意大利， 拥有 2451.84 公吨黄金储备，相当于约 1745.5 亿美元。排名第四至十名分别是法国、俄罗斯、中国、瑞士、日本、印度和荷兰。值得关注的是，位居榜首的美国，其黄金储备量几乎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排名前四国家的总和。前十名中还包括三个亚洲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印度在全球位列第九。印度对黄金有着丰富的文化亲和力，还拥有将黄金作为价值储藏传统的历史。因此，印度的黄金储备有助于其经济稳定，并在国家金融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排名至第十一之后的还有土耳其、台湾、葡萄牙、波兰等。报道整理出各国持有黄金储备的几个原因，除了黄金被认为是稳定可靠的价值储藏手段，发挥支撑国家货币价值的作用，黄金还属于有形资产，各国可以令其整体投资组合多样化，有助减轻和其他资产价值波动有关的风险。再来，黄金和美元的反向相关性增强黄金的吸引力，亦就是当美元贬值时，黄金价值往往会升值。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